欢迎你来到这一次的深度解析。无论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在为接下来的会议做准备，或者仅仅是带着好奇心点开了播放键，我都非常高兴你能在这里。
是的，很高兴你来听。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绝对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没错，今天咱们面前，可以说有一大叠非常庞大而且不可思议的 notes。
极其庞大，里面包含了一部破纪录的长达7个半小时的纪录片的详尽拆解。
对，除了这个，还有一系列关于未来工作模式、人类认知盲区，以及一段非常震撼的医学史的深度探讨。
跨度确实很大。表面上看，我们要在披头士乐队的录音室和现代人的职场焦虑之间来回穿梭，
还有几个世纪前的医院病房。
对，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核心任务，
也就是我们要打破一个困扰了人类很久的迷思：所谓的天才和真相，到底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并且最终被大众接受的？
这确实是一次需要我们重新构建认识的探索。你看，平时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思维定式，
觉得那些伟大的东西都是天降神奇，对吧？
就是这种感觉，认为伟大的艺术节奏或者科学发现都是某种神秘的灵感。但当我们真正潜入这些资料和历史切片时，
你会发现底层的逻辑其实极其硬核，
甚至有些反直觉。今天我们会从保罗·麦卡特尼那个完全打破工厂的创作习惯聊起，看看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它能够持续输出。
然后我们会把这种微观的个人创造力系统放大到你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没错，去看看为什么工业时代留下的那种找一份好工作并忠诚到底的标准，现在正在迅速失效。
最后，我们会切入人类心理的最深处，去探究为什么那些明明有确凿科学数据支撑的真相，却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被人们真正解纳。
这个过程绝对会让你有很多啊哈的时刻。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披头士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那个阅读这部分 notes 的时候，说实话，我脑海里关于天才的滤镜真的是碎了一地，
完全破灭了。
大众总是习惯性的把那些令人惊叹的成就归结为缪斯女神的眷顾，仿佛保罗·麦卡特尼或者约翰·列侬就是被上天选中的那个，而我们普通人注定平庸。这其实是我们为了掩盖自己的退缩找的借口。
对，为了对自己的停滞不前感到心安理得，我们找了一个完美的理由。但事实上，他们依靠的根本不是神秘的灵感。
当你拨开这层虚幻的外衣，看到的其实是一套被称为刻意练习的钢铁系统。你想想看，他们当时面对的处境。
他们当时可是世界上最顶流的思维创作者。
是的，但却处于极度的高压和内部撕裂中。
资料里提到，乐队里甚至有人深陷海洛因毒瘾。
在这样堪称灾难的绝境下，他们需要在短短3周内写出并录制一张全新的专辑。
而且还要在电视上直播。
对，全程有摄像机怼在脸上拍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苦苦等待所谓灵感降临，那绝对死路一条，
根本不可能完成。
他们能存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保罗·麦卡特尼拥有一套坚如磐石的练习机制。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机制了。保罗的练习方法其实非常反直觉，他会一遍又一遍地把一首歌唱得极烂。
是的，很烂。
他一点都不害怕在这个过程中暴露瑕疵，他可以忍受那个极其糟糕的初稿，然后在无数次的重复中用肌肉记忆和听觉反馈一点点去雕琢，
直到这首歌变成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经典。这其实是在刻意的压制我们每个人脑海中那个不断挑剔的内在评判者。
只要保持动能，糟糕的音符总会过去的。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心理学机制，就是将动能置于完美之上。在这里，和保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哈里森。
哦，乔治在这个纪录片里的表现真的是让人叹息。
在这长达7个半小时的记录中，乔治展现出了一种令人心碎的挣扎。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他太渴望得到约翰和保罗的认可了。
没错，所以每当他带着新歌来到录音室，他甚至会在演奏前先贬低自己，说这些歌不太好，有时还会弯腰把吉他藏起来。
他简直无法忍受练习这个充满瑕疵的过程，
因为他追求的是即刻的完美， 他希望一开口就是绝对正确的旋律，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结果就是他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
相比之下，林葛在这个系统里扮演的角色就太奇妙了。
林葛是极其关键的一环，
他就像是这台轰鸣作响的机器里的减震器和粘合剂，他总是准时出现，虽然他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石破天惊的创意旋律，
但他默默吸收了所有的焦虑和摩擦。
对，如果没有他提供的这种安全基座，这支乐队早就因为巨大的自负和压力分崩离析，
绝对会这样。
而且资料里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保罗和约翰之间的那种微妙动态。保罗忍受着糟糕的初稿一遍遍的唱，他不是在想象台下那些疯狂尖叫的14岁女孩，
他的目光一直锁定在约翰身上。
对，他写歌是为了让约翰开心，是为了看到对面的老朋友露出笑容，想和他一起继续即兴演奏。
这里最吸引人的是，这就把练习的意义升华了。保罗构建了他的护城河，不是为了迎合外界的期许，而是为了维持那种纯粹的创作连接。
这太重要了。
如果我们将时间线拉长，约翰在早期可能会依赖一些物质刺激来寻找状态，但保罗这套像机械般稳定运转的戏风才是他几十年源源不断输出的原因。
而这一切的底气其实早就已经铸就了，也就是传说中的汉堡10000小时。
没错，汉堡时期。
那可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音乐之旅，那是每晚在乌烟瘴气的地下记录部里连演8个小时，面对着醉醺醺的酒客拼命演奏。
正是那段日复一日极其粗糙甚至野蛮的实战演练，给了他们日后能够在3周内硬生生别出一张专辑的底子。
数量孕育质量，
这是颠扑不破的法则。资料里也提到了80年代的微软、苹果，还有迈尔斯·戴维斯和鲍勃·迪伦，
所有这些站在顶端的人依靠的都是极其庞大的产出量。
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创意输出感到焦虑，你真正该审视的其实不是你的天赋，而是你的练习系统。
就像那个绝妙的每日博客类比。
对，写每日博客。
如果你下定决心每天都要写一篇博客，你就彻底消灭了我明天到底要不要写这个极其内耗的决定。
你把大脑的带宽释放出来了，
唯一的决定变成了我明天写什么，把是否去做变成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默认程序。
这才是天才真正的秘密。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刚才聊了保罗微观层面的刻意练习，如果把它放大到我们真实世界的职业生涯中呢？
这正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对，我们该如何把这些技能变现，也就是资料里听众埃洛伊斯还有小企业主本特里提问中特别焦虑的地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彻底抛弃一种被洗脑的执念，也就是工业时代的工作模式。
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得到的很多职业建议其实都是严重过时的。
那种模式教导我们，你要耐心等待被挑选，录用后严格按照职事行事，用一份写满头衔的简历来证明你的忠诚度，
记录你这一生都在哪些工位上待过。
但现实是，未来的工作是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等待分配。那头把人当成齿轮的庞大机器正在解体。
特别是在经历了疫情和就地避难之后，很多人看清了真相，那些低薪低尊严工作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人们开始重新思考选择了。
资料里有个观点非常令人深思，他说，喜欢你整天做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是一种极度罕见的现代特权。
过去几千年，人们工作纯粹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挨饿。
没错，但现在人们觉醒了，不再愿意把自己塞进那个让人窒息的格子里了。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就这引出了汤姆·彼得斯在30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
好莱坞模式。
对，好莱坞模式。未来的职场就像好莱坞拍电影一样，并不是一家公司长期养着成千上万的灯光师和演员，
而是一群有激情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项目聚在一起，
大家都拿出最好的专业素养，几个月后项目杀青，大家愉快解散，带着在这个项目中积累的经验去下一个剧组。
也就是把每一次工作当成一次演出，不要再是否取悦老板，而是去建立你自己的作品集。
你的作品集才是你真正的简历。也就是为什么对本特里那样的小企业主来说，员工高流失率并不一定是坏事。
人的成长速度往往是快于小公司的发展速度的。
强行挽留对双方都是消耗， 不如把重点放在如何在这个项目里互相成就。
这个视角太棒了，但在以这样基于项目充满流动的世界里生存，我们需要另一种核心能力来推销我们的作品集。
这就引出了资料中非常反直觉的第三部分。
对，也就是医生肯德利克提出的那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肯德利克医生问得非常犀利。
他说，为什么你说话不怎么引用大量的科学数据，但我却觉得你很有权威性，并且愿意相信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资料里给出了医学史上两个令人感到荒谬的案例，
简直是毛骨悚然的案例。
第一个发生在19世纪的奥地利，一个纳兹塞马尔雷斯医生证明了产房里居高不下的产妇死亡率，其实是因为医生在解剖尸体后不洗手就直接去接生造成的。
这个结论可是有确凿的数据支持的，
无可辩驳的对比数据。
按照理性的假设，整个医疗界应该立刻开始洗手啊，但结果呢？
花了整整20年。
整整20年？
这项无可辩驳的数据才被医疗界真正接受，因为当时的医生认为自己是绅士，绅士的手怎么可能是肮脏的？
这个数据摧毁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第二个例子同样荒诞。
20世纪50-60年代，研究人员证明了胃溃疡是由一种细菌引起的，而不是当时普遍认为的压力大或者吃了熏牛肉三明治。
同样，这个真相也花了大约20年才被广泛接受。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些事实残酷地告诉我们，人类从根本上讲并不是被数据驱动的生物，
我们是讲故事的机器。
如果我们真的是纯数据驱动的生物，那么安慰剂效应就根本不会存在。
对，那颗糖丸在物理上毫无药效，但只要病人相信那个故事，身体就会产生疗愈反应。
这就是故事的力量。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有说服力，不是因为他在强行灌输冷冰冰的数据，
而是他分享了他看待这些数据时所构建的过事。
就像资料里推荐阅读《雀之喙》来理解进化生物学一样，枯燥的数据不如加拉帕戈斯群岛上鸟喙进化的生动故事。
讲者只是把数据放在那儿，邀请听众自己去看看这个故事是否能产生共鸣。
这种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怎么说？
万有引力不在乎你信不信它，它就是起作用的。但人类社会的规律受故事支配。
我明白了，如果你告诉自己的关于视觉的故事一直在让你感到压力和痛苦，
但是因为你期望的世界与现实的发展不符，你无法改变世界运行的客观规律。
但你绝对可以改变你告诉自己的那个故事，
改变叙事，你就改变了你的应对模式。
这真是一次把那些看似散落的点完全连成线的奇妙旅程。让我们把今天探讨的核心收拢一下。
好的，
我们从披头士狭窄压抑的录音棚出发，看清了所谓天才其实是拥有强迫自己忍受糟糕初稿的刻意练习系统。
数量孕育质量。
接着我们打破了对工业时代陈旧模式的盲目迷信，意识到未来的工作需要拥抱好莱坞模式，用一次次的演出去打磨你无可替代的作品集，
不再等待分配，而是主动出击。
最后，我们穿透了数据的冰冷表象，明白了再伟大、再正确的真相，如果没有一个能引起共鸣的故事作为载体，也会被无视整整20年。
这一切其实都在向你传递一个极为震撼的信息：
你拥有比你想象中更大的主动权。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想把这个思考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去慢慢咀嚼。
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即使是史上最大的乐队，依靠了也是机械般的死磕而非神迹；即使是能拯救生命的医学真相，如果没有好故事，也会被无视20年。那么，请想一想你的生活或者你所在的行业，
有哪些被视作真理的东西？
对，有哪些你一直深信不疑的天才神话或权威真理，其实只是在等待一个拥有更好日常练习的人，用一个更动听的故事去推翻它。你会是那个人吗？
这是一个绝佳的留白，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借此深度探讨，期待你能在生活中尝试一点点新的练习，讲出更好的故事，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